我是好牧民，牧养我的羊，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
欢迎弟兄姐妹收听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科目啊最后一堂课。
是。
那么过去我们教牧辅导呢，多半都谈到这个辅导者、受辅导者这个个人的一些辅导，
对
啊，面对面的辅导。但是呢，其实在辅导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用一种所谓的小组的方式来辅导，也就是说透过小组来辅导，或者说有的人称之为这个团体辅导，
对，
用这种团体辅导来进行。
是。
那么其实这些在西方呢，很早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共同情境的一些团体，他们凑在一起可以互相的支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有效的辅导方式。
对，因为借着这个小组里面呢、啊嗯，或者我们称为团体辅导啊，团员之间他们互相的这个互动支持、嗯、那么团员就可以抒发他们的情绪，然后呢借助这个团体的力量来帮助行为和思想上的一个改变、
嗯、
而且我们教会本身呢、啊、其实就是一个团体哦、
嗯、
而且是非常理想的一个辅
导
的
团
体、
嗯、
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呢组成不同的小组或者是团契，来达到一个教育预防性的功能。
对，其实要先提一点，就是不一定是说哎呀，那我真的要有问题了我才来寻求辅导、
哦、是的。
其实这种团体辅导往往是我们加入这种所谓的团体小组里面呢，其实很多的透过这些分享啊、交流啊，其实有很多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的疑惑呢，可以在这个小组交流中啊，我们得到一些答案的。那么这个对我们自己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有一些所谓的预防性的功能。
对，就是教育性
的。那么还有哎，还有一种这种小组的这种分享呢，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这种支持性的。那么这种说这个支持性的小组其实是有一种治疗的功能的。
比方说是啊、酗酒的、
嗯、
啊，我们也可能组一个小组。当然我们不希望教会当中有这么多人酗酒、嗯、比如说啊，有一些离婚的
有这样经验的人、
啊对嗯、或者是单亲家庭的、
嗯、
或者是呢有丧偶的、
嗯、
那么组成这样的一个
小
组的话呢，就有一个彼此的一个支持性，同时在这个互动当中呢，其实也具有一个治疗的功能、
嗯、就是能够透过这个小组辅导啊啊，透过这种啊这种小组的一些互动呢，达到一些功能。那么这些团体或者说小组辅导呢，其实有几种功能的。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
一般来说呢，它可以达到三种的功能。第一种功能呢，就是教育。啊，那么利用小组呢来做一个教育性的辅导，好像我们组成一个夫妻小组，
嗯，
啊，那么就在这个夫妻的小组或夫妻的团契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教导他们啊夫妻的沟通啦、
嗯、
相处的艺术啦等等，或者是呢青年小组啊、青年团契、弟兄会、姐妹会、主日学等等、
嗯、
那么在这些小组当中呢，就可以借着讲座或者是、嗯、啊互动的讨论，达到一个教育的功能。
嗯，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教育性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预防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团体中呢，其实啊这种互动啊，可以一方面更了解自己，也接纳自己，同时呢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所以有一种这种满足，一种归属感，或者说一种互谅互爱的一种需求，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正面，而且是具有预防的一个效能的，
是可以帮助我们情绪呢、嗯、导向一个正面的发展、哦嗯、那么第三呢，就是具有支持跟治疗的功能，比方说呢组成这个单亲的家庭团契、鳏寡的团契，或者是成长团契、戒酒小组等等，在这一些类型的小组当中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彼此的支持、 治疗的一个功能，甚至祷告会，我们也可以利用小组来进行，这个祷告会也是具有治疗的功效的。
那么一般来说呢，在教会中这个治疗功能性的小组啊，比方说像戒酒啊、戒毒啊，可能是因着这个辅导员专业性的限制是比较不容易进行的。那的确这也是教会一些限制，除非这个教会有专业的这个所谓辅导的训练的辅导员。
当然我们不是说意思不是说好像教牧人员就不能够做哈，我们学了我们也可以做，但是呢我想教会当中也不太容易有一组人都是需要戒酒或戒毒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转介一些福音的机构，同时呢教牧人员依然要从在旁边帮助陪伴。
所以呢我们比较小组这个辅导里面比较容易达到的就是教育还有预防还有这个所谓的支持性的这些功能的。
是，那么小组辅导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呢第一就是可以体验呢互助和互利，因为在团体的活动当中呢，成员呢就是一直在彼此的帮助啊，互相的支持，那么提出个人的一种见解和看法，同时呢分担彼此之间的这个困难，那么每一个成员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对别人很重要，那么对任何人来说啊，被需要的这个感觉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体验呢让人感觉到自己一个存在的价值，那么获得一种快乐感和满足感，那么并且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还会扩展到他们以后的生活当中，让他们能够主动的去承担责任，去帮助别人，让他们这样的行为能够继续下去。
对，除了这个体验互助互利以外啊，另外呢就是发展良好适应的行为，也就是说有人说团体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啊，那么也是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反应，所以在这个团体当中呢，成员彼此提供这个行为的示范，那他们可以通过团体经验进行仿效性的学习，
是学习别人好的行为，
别人好的
是。
那当然我们提过个别的辅导，个别性的辅导哈，可能来访者呢他可以寻求帮助的，或者说他可以仿效的就是这个咨询员一个人，但是在团体辅导当中，除了这个带领的这个辅导者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成员呢，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效法，或者是可以提供这个受辅导者的一个参考。
对，
那么团体辅导呢，能够给其他的成员呢，有一些所谓有一个接受反馈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团体当中呢，别人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建议，
对，
或者说反映对一些事情的这些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是，所以我们可以从别人这样的一个反馈当中呢，看到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么在团体辅导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成员之间呢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去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团体的这个反馈呢，其实比这个个别情境的反馈啊更有冲击力，那么能够更有效的改变自己的不良的行为，然后发展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行为来。
那么第三呢，我们就是在团体里面呢，就是有和别人一样这样的一个体验，也就是说在团体成员中啊，通过经验还有感受的分享，你会产生一种和别人一样的一种体验，
原来他也有这种经验。
对了，这也是其实一种同理心了哈，就是别人也跟我有同样的经验哈，所以当个人呢遇到困难或者是问题的时候，他往往我们会把自己的问题看得很独特，于是呢就感到很恐惧啦、无助、失望。但是在团体中啊，也许就发现呢，别人原来也有类似的问题，于是可能呢，这个原本有问题的人，他就不再会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人，孤单感会减少，而同伴感会增加。所以呢，透过这样一个小组的互动，或者说这个小组的辅导，其实呢，无形当中就矫正了这个人的一些错误的看法还有假设。那么由此呢，他们不仅会降低这种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心理，
对，
而且还会呢更彼此的认同去关注。
是，所以呢，这就是做这个小组辅导的一个好处。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比较多的是这种教育还有预防性支持性功能的小组。
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开始建立一个小组呢？第一呢，首先就是你要先确定啊，你要组的这个小组的方向跟目标是什么。比方说你是要针对青年人的成长性的吗？那么你可能就要组一个这个青年人的这个青年团契咯。那是要组这个适婚年龄，比如说是婚姻恋爱方面的，可能有一组人要结婚，
预备结婚，
那你就要开办一个这个婚前辅导的小组了，是不是？或者是婚姻諮商的，可能就是组织一个夫妻的小组，或者是治疗性的、教育性的，因为一个不同的目标啊，会影响你这个小组的一个形态，或者是你要依照年龄来区分。或者是依照功能性来区分，比如说你可以办一个青年团契，或者是弟兄会、姐妹会等等，
甚至一些年长的、一些老人家的一些团契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要选择成员了，按照小组的形态呢来选择参加的成员，比方是青年人啦、夫妻啊，或者说预备踏入礼堂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年龄限制等等，其实这些在小组里面呢都是要考量的。
对，这个就是要根据你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小组的方向来决定的。那么第三个呢，你必须要决定小组的人数。你的小组的组织呢要多少人才合适呢？如果是8到12个人呢，就是一个小组啊，人数
这是比较最理想的。
因为太多可能就不容易控制，那么辅导的成效可能就是会比较低的。但是如果你是组一个团契啊，是教育功能的，可能你的人数就可以多一点，没有问题的哦。
还有呢，你要决定这个所谓小组的辅导或者说聚会的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聚会，
那么什么时候定期的一些聚会。
是，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了解每一次的这个聚会都要达到一些的目标的。
对对。
那么这一类所谓的小组聚集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应该以60分到90分钟为合适哈。
对，太长了，
不要太长，大家也没有这个太多的耐性，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的效果。那么聚会中当然有一些神话语的教导是很重要，但是呢，其实要多给组员机会来分享，因为这是一个所谓辅导小组或者说一个成长小组的话，就希望让组员呢多有机会来分享，这和一般的聚会可能不太一样。
是，那但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啊，我发现很多教会无论是祷告会或者是小组的聚会或团契的聚会啊，永远都是听一个讲员
单向的教导。
对，是。
那么特别我们谈到这个小组辅导呢，因为你的目的是辅导在组员之间彼此之间的分享互动啊，所以一定要多给组员机会呢，让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交流，无形当中呢就刚才我们所提的这几点呢，其实都能够在这个分享中间呢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果效。
可能有些听众会想说我在教会里面小组就是小组，团契就是团契，哪来了什么这个辅导的功能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来开办小组的时候或者开办团契的时候，现在很多教会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走向啊，做小组或做团契。那么我们通常不会朝着一个辅导的方向来思考，我们就是想着小组就是聚会了，那我们就是读神的话有一个人来分享来讲道，我们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策划。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下我们的思考的方向，我们的角度试试看，在小组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带进一个这样的辅导性的功能，特别是有教育性的或者是支持性的功能，把它利用在我们教会的小组和团契当中，让它能够发挥出来。
好，那么另外呢，就小组的聚会啊，这个场所啊就很也是一个讲究哈，就是以一般团体辅导室或者说教会的团契，如果有团契教室，这个是很合适的。那么这个场地呢，有一个就是避免呢让这些成员分心的场所，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太开放了，太怎么说，这个太公开式的这些场所，这些组员容易分心哈。
是。
那么另外呢，也要注意环境还有公开性的这些安全性等等。
对，那同时我觉得这个夫妻小组啊，其实可以安排在家里面的，也可以的，就是不一定都是在
教会
的教室当中，不同的小组可能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场所的安排。 排。
那么另外呢，就是助理辅导者一定要安排一个所谓的助理辅导者的安排、嗯、
是。那么通常我们带小组的人可能我们有小组长、
嗯
哦、或者是由教会的牧师传道来带领，那么我们可以呢再栽培一个人出来、
嗯、
比如说副小组长啊、嗯、或者是你一个副手来陪伴你，来协助你来带这个小组，那么特别呢可以帮助这个小组气氛的一个塑造、
嗯、
还有活动的一个催化。那么小组里面有的时候有些冲突啊、嗯、彼此团员之间有一些不满意的情况、争执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助理的辅导者呢也可以来帮忙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再来谈这个小组辅导、团体辅导。好，那么我们继续回到小组辅导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需要一个助理辅导者啊、
嗯、
有这样的安排。
对，那么小组的辅导者啊、
嗯、
他们彼此之间就是要有良好的一个默契。
嗯，
那么对于整个小组过程的带领跟小组成员的了解呢，都应该要有一个共识。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活动内容的设计了，要按照小组的形态来设计内容。那我再说，我们所着眼的焦点是一个所谓的辅导小组，所以可以用这种团体的讨论呢、啊、或者讲座呢、啊、示范呢、啊、角色扮演等等，这些来让组员呢、啊、有更多的参与。
是，其实在教会里面的、嗯、我们说过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辅导的团体了、
嗯、
那么小组呢也是一个辅导的团体。就算在教会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青年团契啦、青少年团契、夫妻团契等等，其实都可以使用这种比较活泼的内容来带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使用啊、
嗯、
就是多一点的讨论分享，或者呢有一些示范的表演、角色的扮演等等、嗯、都可以引起啊参加者的兴趣的。
还有如果呢这个小组辅导里面呢很重要，就是相关理论的充实和阅读，对辅导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你要带领的小组的形态还有内容呢其实要有相当的一些准备基础的。比方说你要做这个婚姻辅导啊，这个小组，那你要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啊。那么做这个沟通小组，你也要知道这个沟通的技巧、原则等等。
对，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装备来的。
嗯，那么小组辅导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技巧呢？
嗯，
首先呢，他常用的辅导技巧就是温暖、尊重、同理和接纳。
嗯，温暖、尊重、同理。接纳、嗯、
是，那么因为这些成员呢、啊、他的生活环境当中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支持的系统嘛，常常觉得、哦、好像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那么对周遭的人物可能就是比较逃避啦或封闭抗拒的方式来应对、
嗯、
因为我们提到的是一个辅导的小组啊，所以他们呢如果要让他们在小组当中开放自己的话，你就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感受到辅导者跟小组呢其实是温暖的，是安全的，那么是愿意也能够了解他们的，那么这样子呢、
嗯、
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团体的气氛。
嗯，
啊，其实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在团体当中营造一个正面的温暖的一个团体的气氛，那么这样子呢成员才比较能够接受啊领导者的一个催化，能够开放自己，然后呢迈向一个成长的过程、嗯、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辅导员辅导者啊就是必须和成员呢、啊、建立良好的关系哈。那么这个关系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温暖啊、尊重啊、同理啊、接纳这些技巧。但是必须要注意啊，就是由于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些受辅导者这些小组的组员这一类的成员呢、啊、他们可能对自己本身的行为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呢就是最好是介于这个老师还有辅导员之间，就是说让成员呢对辅导者能够又爱而且又敬 也就是说真的有一些啊必要的一些教导，好像老师一样亦师亦友，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来带领小组的这些次序还有这些进度。因为你是一个辅导小组了，所以不是只有这个聚聚会而已，你要达到一个目的的，你希望在这个小组聚会中间这一次辅导你有一个目标的，所以你要有一个进度，所以要有一个所谓的啊老师的功能，所以这个亦师亦友来控制小组，掌控小组的次序还有进度，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前面谈过的这个青少年的辅导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既能够做他们的朋友，又能够做他们的导师来辅导他们。啊，夫妇团契也是一样的，你既要能够教导他们，又要能够成为他们的陪伴者，与他们同行。那么这个是啊，我们的技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么第三呢，就是小组辅导的技巧里面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加上圣经的原则和教导。那么教牧辅导呢，你要能够有效的运用神的话语来造就装备组员。那么小组辅导跟世俗一般的小组啊，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是有效的使用神的话语来帮助组员成长的，那么也从圣经的观点来认识自己，来认识神。
那么另外呢，第四方面呢，我们就要谈到就是澄清还有要具体，就是说成员的表达能力啊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在小组当中
小组里面，或者说比较不愿意表达，所以这个带领者辅导者啊，这个领导者需要常常澄清这个成员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个意念，帮助这个意念能够更具体化，那么让这个组员呢能够渐渐能够学习自我的认识，而且进一步呢能够探索还有自我的一个表露，让小组内的这个沟通呢比较能够畅通无阻碍。
意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意见，可能我们说的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领导的人呢、啊、就是辅导员，其实我们要帮助他啊具体的表达出来，
澄清，对，
跟澄清，哎，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帮助这个沟通方面呢在中间做一个协调的功能。
还有一点就是要当面的提醒的一个关注，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是一个辅导，他们是有问题有需要的，所以成员呢往往会有这种逃避自我应负的责任，或者说给自己一些不当行为的一些合理的借口等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这个辅导者就必须当面的来和他有一面面值哈、啊，来我说哎，你的问题在哪里？让他来自我思考，而且帮助他勇敢面对现实。但是这种提醒要注意啊，就是并不是一个我一个辅导者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啊，我就认定他就是这个样的人，而是在方式上用一种鼓励的做法是最有效的，也就是肯定。或者说啊，他这个成员已经有的优点，然后再鼓励他，如果再有这样的一个突破，你可能就更好，那么这样的话来有一个正面积极的鼓励。
其实呢不一定是说在这个有小组的有问题的小组当中或辅导性小组的这个当中我们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一般教会里面的小组啦、团契
其实都很好，
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同工就是没有尽到自己应当尽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来帮助他们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不要让这种提醒呢成为对个人的一种指责或者是一种攻击，不然的话呢他就会受到伤害哈。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成员每一次在小组的状况，如果呢哎发现这个人其实在这个小组当中可能不是太适合，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啦，或者对这个小组不适应呢，我们就要个别的来处理他。
那么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不要忘记为小组的成员改变来祷告。
是，
那因为我们辅导的目的呢其实不是我们人的帮助啊，其实我们更重要知道是要把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辅导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人的生命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改变。
是，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小组成员之间他彼此的互动，还有呢在小组时间以外的联络，就是说小组团体之外不是聚会的时间的联络啊，那么要注意他们的这个一个情况，免得他们这些人呢过于亲密了，那么其他的人 没有办法介入了，他们形成一种小
圈圈，小
圈
圈，对
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那么就是依照当时候的那个人、那些事情、事件、地理上的需要，我们做一个适切的反应跟处理，那么让我们这个小组呢，能够获得最有意义的成长。
所以这是我们谈到这个小组辅导。其实我再说啊，小组辅导有一个目标，就是让成员呢生命得到改变，那么透过小组的方式一些互动交流，那么辅导者呢能够更有效的来达到一个辅导的目的。好，那么教牧辅导呢这一堂课我们到今天呢就全部结束，谢谢你这一次的收听。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那么在上完24课这个辅导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辅导的技巧过程啊很重要的
是，那么我们特别提出来，因为是教牧辅导，所以我们最后就特别提辅导的技巧跟过程如下啊，就是第一呢，你必须跟受辅导者先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接纳他们、尊重他们是一个辅导的基础啊，不要总是批判、论断啊，先接纳、尊重，然后呢，你要收集他们的资料。哎，了解他们问题所在，不要只听他们口头说，你得要学会观察
判断，
或者是跟他周围的人谈一谈，然后做出一个判断，看看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啊、之后呢你就要帮助他能够认知到自己的问题，
而且愿意改变，
对，然后啊要帮助这个人呢立志改变，因为如果他自己不决定要改变的话，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的，所以他自己呢必须要立志改变，这个是呢教牧人员要达到的一个步骤，就是帮助当事人立志来改变，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采取行动咯，你要脱下，帮助他脱下旧的行为，穿上一个新的行为，那么注意一定要有正确的替代行为，所以你要有一个计划来帮助当事人改变，使他有一个全面重整的新生命。那么在辅导当中啊，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就是、辅导失败。
辅导可能会失败的。
对。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呢、就是不能够改变。啊，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对你的辅导呢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推脱的理由。那无论你用哪一种辅导方法，你都有可能失败。圣经辅导也有失败的时候，那么失败的原因呢有两种，一个呢就是自己呢并没有清楚了解对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太仓促的下结论，所以辅导失败不能达到目标。第二呢就是受辅导者呢其实他并没有改变的意思，他只是要跟你谈一谈，并不是真的想要你来解决他的问题。那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改变，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功的辅导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借着一个诚恳的一个劝诫，利用这个面质啊这个技术来挑战他。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鼓励他做出一些改变。那么面质呢，就是当你发现受辅导者有不一致的行为的时候，前后矛盾的时候，或者是有不合理的观念行为的时候呢，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之下呢，来询问当事人，那么让他呢对自己的问题还有对自我呢能够有一个觉察跟醒悟，那这个方法呢必须要用得好，用得不好的话可能会伤人的。
所以呢我们要鼓励啊，特别是从事教牧辅导的同工啊，如果真的我们知道辅导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与我们同工，但辅导如果失败也不要气馁，我们找出原因做出改进，同时呢也不要失望，要常常保持盼望哈，因为今天眼前的失败并不是代表永远的失败，这个人今天没有改变，那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天他会不会真的改变，其实改变的乃是一生的果效，所以要对人对神呢都长存盼望。好，谢谢你收听这一次我们预备的教牧辅导，在这里也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大。